这个日军把这两座炮台一占领，登到山上往下一看，威海卫就在脚下，中国海军整个暴露在人家眼前。日本军队把重炮架在山头上，冲着北洋舰队是猛轰啊。与此同时，日本的舰队封锁了威海卫的海港，现在剩下的北洋舰队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咱们前文书说了，北洋水师的提督叫丁汝昌，这个人比较爱国和政治，从甲午海战就已经露出他的才华了，身受重伤还亲自指挥战斗。自从他奉命回到威海卫之后，曾经几次上书请战。辽东半岛战事紧急的时候，他要求李鸿章命他率领水师前去支援，不但没得到批准，相反还受到李鸿章的深刺。李鸿章就说他，你现在就在威海卫给我待着，你的任务就是给我看守这几只船，特别是那两只铁甲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别的事儿你全管不着。丁汝昌是干着急，没有办法。眼见着日本军队如此猖狂，每日里茶饭懒下，唉声叹气。等着这些陆地炮台这一失手，丁汝昌就得出报告，马上传令让各舰的管道军事负责人到他的行辕开会。四五十个官全都到了，其中还有英国、德国、法国的水军顾问。丁汝昌在开会的时候把目前的紧急形势向大家说了一遍，说大家看看怎么办，我们现在腹背受敌，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是呢，我北洋水师还有铁甲舰七只，鱼雷快艇13只，冰船9只，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努力，还不可能不打一阵，如果大家真使上劲儿，有可能把这些侵略军击退。丁汝昌虽然是这么说呀，底下的人跟他想法相同的几乎没几个。头一个就是那个投降分子刘步蟾，这小子自从打败不但没受到处分，相反还提拔了李鸿章，委他为水师副提督，帮助丁汝昌参赞军机。这刘步蟾一听，把小眼睛眨巴眨巴，军门大人，以卑职看不利于出战哦。此话怎讲？哎，我军心败，元气已伤，现在要枪没枪，炮弹也不足，这仗打不得。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军门啊，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希望您的脑袋里头活动着一点。刺呀！丁汝昌一听，这什么意思？刘将军，难道你劝我投降不成？
哎，要这么说似乎难听点，不过卑职也是这个意思。你想一想，朝廷打不过人家还可以议和呢，何况是我们呢？眼时下咱们水陆被困，朝廷支援都来不及了，难道说我们这2000多人就白白断送性命吗？谁家没有妻子老婆孩儿？军们，你总不为自己着想，还要给我们想一想。我的意思，干脆不好。丁汝昌气得啪一拍桌子，刘步蟾，你吃了国家的俸禄，受朝廷亲命管领水师，
闹了半天，你是个狼心的狗肺的东西。
哈哈哈哈，荆南便生气，就当我没说，你要有能耐，听你的。
你说刘步蟾这小子把脑袋一拨了，甩袖子退出议事厅。
要光他一个人呢，还不能这样，他手下有一帮爪牙，像靖远舰的管带、杨远舰的管带，这些人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刘步蟾一走，他们跟着也走。还有个英国人，水军教习叫德维斯，说这小子也挺横，把脑袋一甩，丁进来，我也告退，他也走了。你说这个会议往下怎么进行啊？把丁汝昌急的是干跺脚啊！后来丁汝昌领着一部分亲信出海与日本对战，结果要炮弹没有炮弹，要寄养没有寄养，刘步蟾在后头按下绊子，什么也不供给，丁汝昌是大败而归。两只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全都被日炮击沉，13只鱼雷快艇也全部沉没，丁汝昌是大败而回啊。在2月10号的晚上，丁汝昌正在休息，突然间住宅的左右一阵喧哗，杀，往里冲啊！丁军们一咕噜声坐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马上命令新夫人去打听打听。这新夫人刚走到院里，坏了，外边这帮人已经把大门攻破，直奔丁汝昌的寝室。丁汝昌赶紧从枕头底下把手枪掏出来，一看呢，刀刃的是刘步蟾手下领导的一批军官。就见这帮家伙呲牙咧嘴，凝眉瞪着眼，手中拿着各种凶器，把丁汝昌给包围。其中有个小子把脑袋一拨了，用枪口对着丁汝昌的前心：“丁军们，对不起点，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现在眼见大势已去，你还叫我们弟兄跟你卖命了？你当官行了，我们靠着什么？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晚上你必须得签字投降，把威海卫所有的东西交给东洋人，我们大家才能保住这条命。你签不签字？要是别人也过来了，不签就宰了他，扒了他的皮。”这都是刘步蟾使出来的人，把丁汝昌气的。好，怪我丁汝昌无能，今日才落到这步田地。众位，我姓丁的扪心自问，我没有私心，你们怕死，我也愿意活着，谁也没长两颗脑袋。但是咱把话说清楚，活着跟活着可不一样，你们要逼着我取喜投降，认贼作父，我办不到。假如各位非要我这条性命，那就请吧。说着丁汝昌哈拉把衣服撕开，露出胸膛，随便他们眼睛一闭，这帮小子刚才咋呼的挺凶，一看丁汝昌大义凛然，而且说的句句在理，一个个深感的内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舍得下手。这是2月10号晚上发生的事儿。到了2月11，丁汝昌看到形势紧急，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把这些人又请来了。丁汝昌说的明白，现在日军已经逼近了，我们手边
还有一些建制，另外还有刘公岛的炮台，不能便宜了东洋人。我的意思，把所有的船全都炸沉，把刘公岛炮台炸毁，然后让大家率队突围，能出去的算命大，出不去愿意为国捐躯，大家看怎么样？刘不禅一听，我大人，到了现在你还白日做梦呢？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写了联合投降书，你签字也得签字，不签字也得签字。喵一声，这帮小子就起开哄了。丁汝昌一看大势已去，一转身回到后宅，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毒药取出来，长叹一声，国家呀，命运呐，我们炎黄子孙何时能得好？我丁汝昌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啊。这阴阳脖是复读自杀。刘不禅等了半天，一看丁汝昌没出来，你到底欠不欠字？等领人到里边一看，丁汝昌已经死去了，这帮小子的心都是黑的。就这样，他们翻出丁汝昌的印来，还在这投降书给盖上。丁汝昌临死还受了这种不白之冤，刘不禅命令挑起白旗，派英国人德维斯做全权代表见东洋人谈判，最后日军答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威海卫就这样实现了。等日本军队开进威海卫一看，这边的东西可真丰富，仓库里还有大小炮120多门，子弹炮弹还有300余万发，金沙子30担，白银10万两，金锭61块，那标满肉肥的战马还有400余头。这个大胜仗把东洋人乐得嗷嗷直叫呢。北洋舰队彻底垮台，威海卫实现，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与此同时，日本的陆军在辽东半岛也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他们占领了牛庄，拿下了海城、营口、田庄台，先锋部队打进旧浦，直逼鞍山，威胁着古城辽阳的安全，数百万无家可归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往关内逃难。大地在哭泣，天空在颤抖，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就在这时候，满清政府里面没有一个在主张打仗的了，所以主和派、主战派全都一个鼻子眼出气，要迅速要求日本停战。就那个大投降派慈禧太后也慌得手脚了，命令李鸿章想尽一切办法让日本人别打了。这李鸿章急得也够呛，马上找美国驻中国公使叫田贝，要求田贝无论如何说服东洋人我们要谈判，要求什么条件都可以，只要不打就行。那田贝一看呢，这机会也差不多了，所以就满嘴答应了。他们就推选美国前任国务卿叫柯士达，让他马上赶奔东京见伊藤博文、奥陆宗光，提出和谈这事儿。一开始这两个侵略者不答应，按照他们的意思把山海关、北京、天津全拿下来，然后再议和。但这柯士达呢，受了李鸿章的重托，另外他有个人的目的，见东洋人这么不讲理，这柯士达也不乐意了，最后把脸往下一沉，首相先生、外相阁下，我看你们适可而止吧， 你们在世界上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难道说还要贪婪不厌不成吗？贵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引起世界舆论的不满，作为美国政府绝不能掉以轻心。假如二位阁下不答应议和，那么列强将要出面干涉，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日本国政府负全责。哎，伊藤博文一看这柯士达急眼了，他怕得罪了美国政府，最后点头同意了。但是咱们提一个条件，必须得李鸿章到日本来谢罪。这美国顾问柯士达又及时通知了李鸿章，李鸿章一听这心才放下，谢天谢地呀，东洋人总算高抬贵手答应谈判了。当夜晚间他进宫面见慈禧太后，这位叶赫那拉氏早就吓坏了，他告诉李鸿章，到了日本之后凡是能接受的你就接受吧，千万别惹翻了东洋人，后果不可收拾。臣遵旨。这李鸿章带着庞大的代表团从3月13由打天津登船，3月19漂洋过海来到日本的马关。但是他一登陆就受到日本人的冷遇，日本政府的显赫人物都没上码头接他，就派了一些普通的外交官。所幸的呢，李鸿章所谓的那个救命星聘请的美国顾问柯士达领着一部分人来接他来了。一见面啊，柯士达就暗示李鸿章，这次和谈得来不易啊，我希望中堂大人在谈判的过程中但能容人且容人呐。一定一定，我这次来就是抱着诚意而来的。那好，请吧。他们上了轿，到了临时的官邸，李鸿章当晚休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895年3月20日，双方开始正式会谈。这个地点就设到马关的春帆楼，这座建筑物是金碧辉煌啊。当李鸿章到了楼上，就见着伊藤博文和奥陆宗光。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个大身材，没有2米也差不多少，60挂零的年纪，秃脑门子散亮，两鬓已经苍白，那小眼睛比细米拉的大不多少，眼露凶光，满脸都是横丝肉。再看他身穿藏青色燕尾服，下面是笔挺的西式裤子，尖皮鞋锃明刷亮，在胸前还佩戴着天皇勋章和大和勋章。在他旁边是日本外相奥陆宗光，要不是国家打了败仗，中国这些外交官非乐不可。一瞅这奥陆宗光长得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顶多也就是1米3左右，这张挺大个肚子胖得圆咕隆咚的，窄脑门子嘟噜腮，留着一撮小日本胡，在这张饼子脸上镶嵌了一对溜圆的小眼珠，这对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透出来精明强干，别看个小倒有点威风。伊藤博文和奥陆宗光一看李鸿章，哎，这外表还行，今年李鸿章啊70挂零了，也是个大个，由于营养丰富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了，锃明刷亮的脑门子，鼻子头也闪着光，头上戴着3眼大花翎，身穿一品大红 仙鹤补子的朝服，外罩慈禧太后特赐的黄大褂，特别他帽子上安着一颗算盘子那么大的东珠，这颗珠子五光十色呀。伊藤博文和奥陆宗光心里头是十分的羡慕，他们相见之下寒暄了几句，各自归座。这个李鸿章啊，简直是丑态百出啊，对着这些东洋人不住的点头哈腰，陪着笑脸，不笑假装笑，哎呀，那比哭还难看呢。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发言：各位尊敬的先生们，尊敬的伊藤博文阁下、奥陆宗光阁下，这次本大臣奉亲命来到日本国进行议和，我衷心的希望此次议和能够圆满成功。在没有正式谈判以前，我代表我国政府向贵国提个要求。我们议和虽然开始，但是日本军人还在继续攻打我国城镇，这恐怕与议和有点相违背吧。我要求伊藤博下能不能下令停止战争，然后我们好安心的谈判。这李鸿章提的不是没有道理，你看日本人答应在这议和，但是那边还继续打着，这叫什么议和呀？但是李鸿章的话刚说完，就见日本外相奥陆宗光从椅子上站起来，李鸿章先生阁下，我认为谈判是谈判，战争是战争，它是两码事情，不能合二而一。如果贵国政府要提出休战也可以，我这里提四个条件，你能答应吗？如果这四个条件答应了，我们马上可以停火。
哦，好啊。那么请问奥陆宗光阁下，这四个条件是什么？你拿去看。
闹了半天呢，人家都事先密定好了。李鸿章颤抖着双手拿过来一看，哎呀，真吓了个胆裂昏